远离虚妄的心啊，这种观想要用定善，啊，要用思维正受的心来观想，啊，这不是一件很难很容易的事情啊。好，那么这是观想法门了啊，观想念佛。下面就提出惑，哎，就提出一个比较切合我们末法众生的一个方法，就是持名念佛，或者一念止十念啊，这样的持名念佛，或者一天、两天、三天，或者七天啊，你只要这样的持名念佛啊，用信愿来庄严，那么到临命终时，就好像一个壮士啊，强壮的人啊，伸一个胳膊一样的这么轻巧的啊，短时间内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好，那么这些都是经文记载的啊，这个妙耶法师并没有自己加一点啊，这都有啊出处啊。如果有执信啊，就直接当下丹贺相信有极乐世界的国土，有阿弥陀佛的48大愿的威神力量，对此没有一点怀疑和迷惑啊，只是能够一心不乱支持名号者啊，一心不乱支持名号。你看这里他还是把这个次序安排的比较好。一般如果说支持名号一心不乱，好像通过支持名号的方法达到一心不乱的功夫啊，那么这里他把一心不乱放在前面去，你只要一心不乱念这个名号啊，那念这个名号呢啊，一心系就是一心系念的意思了啊，你只要一心去系念，无论你的功夫到什么程度啊，都能够啊满足你的期待，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只要一日若一日到若七日啊，这样去念，哎，就已经握到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不需要等到我们这个色身啊到临命终的时候才保证往生。实际上若一日到若七日你能够一心系念，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做一个保证的。这保证在无量寿经也讲的，你只要斋戒清净十日十夜乃至一昼夜念佛，你决定往生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月要进行一昼夜念佛，实际上是让我们得到保证往生的一个肯定的啊，这是阿弥陀佛大愿啊给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只要一昼夜念佛不间断决定往生，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来接引啊。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获得了决定往生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实际上你一昼夜的这样的念佛已经被阿弥陀佛的愿力紧紧伸手去做了，就已经往生了啊，不需要说我到临命终时才看能不能往生啊，就是何待色身爆满然后得生啊，这个观念实际上祖师大德常常说啊，包括这个啊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也说，一念相应一念生，你一念相应你就一念生了，念念相应念念生啊，不是这个生和死临命终时啊，你是在念头的一个生灭，也可以理解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不是说这一期的分段生死的临命终时啊。当我们这个信愿这念佛的一心，你在西方极乐世界这莲花诞生了，这可就不是生过去了吗啊。所以印光大师就表述为啊，你只要这样啊，虽然还在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所以呢，还没有升到极乐世界，已是啊，他已是极乐世界之嘉宾，当下就已经是了，啊，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还要 如实的去有一个自信自肯啊。好，请看下面，当知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令离苦海，过彼慈亲，于仙劫中以立大事，无苦不忍，无行不争，无怨不立，无法不说，唯度我故，方便百千。今正是时，目今不逊，垂鼻待我，以立时节，念念不舍，胜于剖心，乃至其心急切，入生死中，遍历三道，地狱猛火，不辞劳劝，我若回心向佛，如子念母，正位属怀，则不于当念，便得往生，何必更经十念之情，然后得生。好，最后是一个总结性的啊，这个结语了啊。前面介绍一阵庄严啊，这个种种的事理因果啊，最后就提醒我们应当了之啊，阿弥陀佛他来接引我们这些众生啊，他的四十八大愿啊，是给予众生的一个非常主动的救度，他不是在那里等着，他是怎么服务上门，围着众生做不停自由，亲自过来接引，这个接迎接来引导我们的神识前往西方极乐世界，他前来接引，这就表明佛救度众生的主动性啊。如果阿弥陀佛对我们虽然有大愿，但是他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们也很难办啊，我西方极乐世界就在这个地方，你来吧，你自己过来，我们过得去吗？十万亿佛刹是遥远的地方啊，可能中途我们就滞留了，过不去了啊。那么阿弥陀佛亲自到你临往生的时候到你面前来接引，这个大家就要体会阿弥陀佛的那种深刻的同体的大慈悲心，知道众生他最需要的就是要接引，不接引他没有办法啊。接引我们是干什么？是令我们离开三界六道的苦海啊，大家注意这个令，这也是反映佛的一种主动性。我们往生这桩事情，千万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是我自己多么多么有功夫，多么正念现前，多么如如禅定才往生，都不是这样子。是阿弥陀佛慈悲加佑令我们往生，一定要了解这个关系，就是你临命终时的正念，也不是你有什么正念，是阿弥陀佛现前他的光明铸造令我们有正念啊。所以这个关系都不搞清楚的话，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关照事情的话，这个有很多就会出偏差，或者对往生信心不足啊，或者他强化了自己的我执 最近我这个也接到一些居士给我一些提问，就是河南有一个助念团当然助念这个心是发得好的，但是他在助念的过程他的一些说法是有问题的说只要经过他助念都能往生，如果不经过他助念，就是平时得到信愿功夫成片也往生不了他把他的助念都上升到一个第一要素去了，那就麻烦了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能不能往生是全靠阿弥陀佛的，不是靠你助念的，你的助念无非是让这个往生者产生信心，产生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你只能起这个作用所以这个世间任何团体任何个人他不能令众生脱离苦海，都是阿弥陀佛令我们脱离苦海，那么令我们脱离苦海就是靠信愿感通，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对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救度我们的威神功德产生信心而已，如果他离开这个基本原则去谈自己多么多么有效果，这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据说这个光盘还流传得很广这个据说这位团长助念团长也来过东林寺，可能他也跟我见过面但我由于见的居士太多我也没有印象据说他在说法的时候还把我作为一个这个作为一个好像我也见过东林寺的大安法师他大安法师还请我请我们到东林寺来交流佛法，都好像我对他很赞叹似的，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东西这个所以这个时代什么奇谈怪论都有呢，你一个居士就老老实实，你帮人家助念就帮人家助念，你不要上升到我一定要让你往生，我就是拼老命也要让你往生，那他成了这个是他让人家往生，你有什么能力让人家往生所以这些但是一般的居士听到这些哎呀好感动啊，那是菩萨再来呀，他能让我们往生呢还对他赞叹不已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是玄奘大师在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中是慈悲加佑令我们往生，这几个翻译得很好这令离苦海，这个令是阿弥陀佛作为主格，我们作为宾格的一定要了解这个关系。那么阿弥陀佛的这种无缘的大慈悲心，它是超过我们现在的父母的，过比慈亲哦现在我们这一世的父母对我们也很照料，也很关心这种慈爱，但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这种关心这种慈爱超过这一世的父母不仅关心我们的这个关心我们最究竟的利益了生脱死圆成佛果，我们世间的父母只是关心我们的身体身心健康，在社会上能够站住脚跟，能够这个功名利禄比较好一点而已所以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大慈悲父，为了救度我们这些苦难的子女所以在无量劫以来就早已建立了四十八大愿这四十八大愿就是他的大悲心哦，就是他见证到我们这些众生在轮回里面苦不堪言哦。现在我们确实是很苦但我们的愚昧颠倒，在这种苦海当中还感觉不到自己的苦这是我们更深刻的一个悲剧就《法华经》的这个活载喻，它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众生的迷惑颠倒，在活载里面已经是很苦， 外面都燃起大火，随时倒塌的一个房子。但这些小孩子在这个火灾里面，他不肯出去，他在那里面活得很滋润，啊，所以这个大副长者他的父亲就要想方设法让这些子女出来，因为大副长者知道这个命如悬丝，马上就是啊大劫来临，但是这些子女不知道。所以很苦啊，佛看我们是很苦，但是我们在苦当中，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苦。啊，对这一点，特别是没有经过佛法这个熏习的人，你跟他谈话，有时候觉得真是十万八千里。啊，他说，哎呀，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啊，这个幸福的日子，这个比蜜甜呐、啊，哎呀，这个一片莺歌燕舞。啊，对这些人我们也啊，好好，这个日子越过越好。你跟他说的这个八股交煎，他觉得你怎么这么消极，怎么跟我们泼冷水？啊，实际上我们真的是我们对这种般若、对净土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反照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是太苦。但是一种新的参照系不起来，我们就不会感觉到苦，这很奇怪，啊。所以为什么祖师大师说一个人有不有般若智慧，就看他有不有对这个生存这个环境的一种苦难感，这种忧患意识。为什么佛要从苦地来说啊？说四圣地嘛，首先谈苦的问题。实际上一些众生在苦当中，但是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苦，当他意识到自己苦的时候，这就有地了，就有点智慧了。当他意识到自己苦的时候，他才会思维我怎么处理这个苦了。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种心性上的表现。如果他对生存状态还以为很快乐、很好、很完美啊、很滋润、很陶醉，你就对他没有办法了。那就在这里醉生梦死嘛。所以阿弥陀佛就是看到我们这些苦难众生迷惑颠倒，没有一念的出离之心，所以他才要建立一个净土，建立一个名号，建立无量的光明，让我们透过光明名号的反照我们的生存状态，哎，我们的这个厌离心才能出来。啊，我想肯定有在座的诸位有这种感觉，当我们念佛念得比较好的时候，厌离心容易出来，当我们心很散乱的时候，厌离心出不来的。啊，阿弥陀佛为了成就我们的厌离心的出来，我们心目心的出来，他四十八大愿他要成就，啊，这是发的大誓，啊，这个愿他用誓来强化它，不是一般的愿，誓就是宣誓一样的，啊，纵然啊经历阿鼻地狱无量的痛苦，我这个大愿也不会退转，啊，是用生命来发誓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啊，就在他无量劫啊积功累德圆成大愿的过程当中，一切苦难他都忍受。无苦不忍呐、啊，阿弥陀佛为了成就大愿，经受了无量的痛苦，献出了无量的生命，为在三恶道里面，在六道里面随行六道，为了跟一个众生结缘，无量劫以来随行一个三恶道的众生，就是所有的苦难都忍受。啊，所有的菩萨大恨都圆满，啊，所有的大愿都建立起来，啊，所有的法门都宣说，啊，所以对这几句，我们无苦不忍，无行不争，无怨不离，无法不说，这就是代表阿弥陀佛那种大的那种广大的平等心，要救度九法界众生，他需要这种弘毅啊，这种汗劳人苦，这种啊 不疲不厌，这种大菩提心的一种展示。啊，我们看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示现种种的身份，或者示现国王的身份。一示现国王身份，他马上会舍家弃义行作沙门，啊，或者示现王子的身份出家，啊，出家他曾经都有一次这个70000年当中他打坐，啊，一年当中不思念一点五欲的东西，啊，他这个很多事都是在修苦恨，啊，或者啊示现啊这种这个随心六道的身份，啊，所以这些都是啊这个无形不真啊，无法不说啊，无法不说就是他这个用六度的行为来令众生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看他这个很多事，他这积了阿弥陀佛积了很多的福德，这个福德呢，他就从手掌心里能够流现很多的资生用具啊，所有的苦难的众生需要这些资生用具，他自然就会从手里面流现出来啊，先满足他物质上的需求啊，这种需求满足之后再跟他讲法，让这些众生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他的这种布施、这种爱语啊、这种同事、这种同行啊，用四摄法来跟一切众生广结法缘啊，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例子非常多啊。那么其目的是为度我故啊，他们用符合词，不是我们，是为度我故。法藏菩萨建大愿，为我建大愿；建净土，为我建净土；为我施舍六字洪名，为我成就无上无上正等正觉，施舍啊这个功德光明施受。所以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一对一的关系。一对一的关系，那可不是理解哦，就光为你一个人吗？啊，实际上这里就能够用个比喻，就好像天上的一轮月亮，如果三个人在那个地方，一个人在那里不动，另外一个人向东边走，另外一个人向西边走，好，这三个人同时看到这个月亮是不一样的，定在那里的众生看到月亮就陪伴着他固定不动，向东边走的众生看到月亮跟着他向东边走，向西边走的众生看到月亮跟着他向西边走。好，那这个对于这三个众生来看，他面对的这轮月亮，他感觉到这个月亮是跟我是一对一的关系，是不是？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愿啊，从他的缘，从他的普遍性来看，可以说他这个月亮广摄一切众生，但是从众生跟阿弥陀佛的关系来看，可以说是一对一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可以具体的说，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就是为度我故啊，为度我故方便百千啊，方便百千就是他有种种善巧方便啊。怎么方便啊？他要施舍一种跟我们接上法缘的方便。如果阿弥陀佛跟我们没有接上法缘，虽然他成佛了，我们也很难得到拯救。所以偶一大师在要解也讲，这个佛能不能度众生，众生能不能啊得到这样的救度，其根本原因就在这个缘，能不能接上缘啊，有缘就能救度，无缘不能救度，这佛不度无缘之人嘛啊，这不是佛 不去渡他，他就根本就不接受这种救度，因为没有缘。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未成佛前先接人缘，要广接人缘哦，包括我们别说成佛以后，就是现在你想成为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实际上你的法缘怎么样，这是决定你能不能去出来讲法的重要的条件。也许你的水平很高，通中通教，口若悬河，但是你如果没有缘的话，也没有人去请你，或者偶尔请过去，下面就是很少的人听。你是想一个很或者这个能够坐1000人的场地一个布告发下去，只有10-20个人在那听，都你自己讲讲都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啊。这10-20个人呢还在那打瞌睡，就更没意思，下次再也不想去了如果一下子人来的很多这个都坐不下站也站不下，你的法缘这么盛，对你就是鼓舞对人家那个邀请方他也愿意在第二次再邀请你来。所以一个人这个不是说这个很多人来听他的水平就一定比很少人听的水平高多少也许水平高，也许还不如那个这样的水平，但是这里如果接上缘分就好办了。他无量劫来跟众生接上缘了，你横说竖说他听得都很高兴他就把你看成是最高的，这是缘分问题所以我们怎么去接众生缘，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佛法，包括世间的知识技能，包括我们这个各种法物的流通，我们要尽量的自己有能力，无论是我们具备的还是我们间接的，你要去跟众生接法的你不要去念法念法实际上对自己也没有好处，你能够很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和盘托出都告诉众生，你有这份心，这份心说明你是个无我的心，你是一个慈悲心，你不是为了名闻利养的心，所以你这样的去讲呢，实际上能开发你的智慧实际上我们说佛告诉我们一切广大智、无私智、自然智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是不由他物的我们可千万不要以为是别人教了我很多东西或者怎么，实际上从门怒者不识家珍嘛，最重要的是打开自己的这种智慧宝藏嘛。那怎么打开？你弘法就是一个打开的方式，你跟众生接上法缘就是一个打开的方式在神僧传里面他也讲一个法师，他通宗通教，但是他就是没有法缘，到哪里去都没有人来听结果一个老和尚他就向一个老和尚倾诉他的苦闷，哎呀，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讲经讲的不如法呀，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听呢，也没有人来请呢，他真的是三藏十二部都很通达呀结果老和尚告诉他，你不是你的法讲错了不是你的水平问题，是你没有缘分他就问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身上就是一件衣料一件衣料，好，你就把那个衣料拿出来变卖，那一点钱买了一些小米小米呢就带着这位法师到那个树林的深处，就把这些小米撒掉，就跟他租愿愿吃上这些小米的这些众生都跟这个智辩法师产生缘分，以后做他的学生结果告诉那法师，好，你回去20年之内不要去打妄想了好好的去你自己修行，20年以后来开法。这位法师很听话，等20年以后他开始讲经说法，真的法缘来了大家很多人来听，一看都是20岁左右的人 所以大家千万要跟众生结法缘，无论什么样的，但你不要结恶缘啊，你结恶缘呢你就麻烦了啊。所以阿弥陀佛为度我故跟我们结过法缘，大家一定要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今生能相信这个男性之法，能够听到南无阿弥陀佛音，心非常受感动，甚至感动到泪流满面，这就是缘。没有这个缘，你靠一种这个认知的层面、思维、逻辑思维层面相信这个法门，它都很难的事情。嗯，这太难相信了。所以我们能相信，我们要感佛恩，这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为度我故，用种种善巧方便跟我结过法缘啊。那么现在我们闻信净土法门，哎，就是我们得解脱的一个时机了啊。阿弥陀佛啊，成佛以来已经十劫，这十劫以来对于我们这些有缘的众生，他都在盯着我们呢，盯着我们看呢啊。佛有天眼通啊，这个目睛不寻，盯着我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看这个佛是多么的专注。古人啊画那个接引图，我们注意到特别是唐代和宋代一些接引图，哎，一看那个样子真的是很有宗教情怀。那个众生，那个往生者或者坐在那的时候啊，观音是这托着大莲华啊，然后这个众生的神识也好像一个小的样子，那个神识就到莲台来了。好，这个情景，观音是指那种盯着这个神识的眼神，这个阿弥陀佛的盯着那眼神，三个眼光集中在这个众生的这个神识上的那个，哎呀，真的感觉到那种目睛不寻呐、啊，那非常专注啊，那慈悲到极点了 啊好像整个法界当中，只有这个众生到莲台当中安立之后，莲花闭合，这西方三圣才放心。在莲花没有闭合之前，都在紧紧的盯着，怕出现意外啊，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啊。实际上佛肯定不会担心出现意外，但我们世间的画家他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慈悲的专注，哎，表现得不错。这是现代的画家肯定是捕捉不到的啊。好，这个眼睛盯着我们，而且垂下金色的手笔，垂着金色的手笔呀、啊，啊，是这个手啊，在生死深渊里面垂了十劫呀、啊，是这样的。你说十劫以来这个手笔都伸得老长的，啊，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手伸出来，阿弥陀佛就紧紧的把我们抓住了，啊，这么一个感觉，啊，这种感觉原来我们在，这个2000年在九华山打佛七的时候，有一个北京去跟我们护法的一位女居士，她有这种感觉，她原来对净土法门不是半信半疑，忽然她在跟我们做饭的那个，因为我们都是男众在那里念嘛，女同胞不能进去的，她就在外面做饭。这个三个女居士在那做饭呢，做的是相互生烦恼，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就是三个女人待在一起都是一台戏啊。我们出关以后，她才跟我们说，哎，于是她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太没意思了，她就发起一念恳切心，就对着阿弥陀佛就要求往生，啊，我一定要往生。可能这一念心求得很恳切，他那个面前就是一个接引像，他就看到阿弥陀佛的手就伸长了，那个接引手就向他伸过来了。他一眼睛看到伸过来了，他就不敢把自己手伸出来，这时候伸过来了，贪嗔怕死他又上来了，哎呀，阿弥陀佛啊，我能不能请假呀？他请假了，过几年再说了，那就是这样。 啊，但是他事后说他哎呀真的是太明确太那个，所以他对净土法门有绝对信心。但是我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手伸出来，哎呀他说有这个债我们也完成那个债，反正就是那种世间的事情啊。我说如果你伸出手来，我们在九华山就不是一个震撼吗？啊，你看一个女居士微笑着啊，跟着阿弥陀佛走了啊，身体很健康的走的，这不是大家的鼓舞吗？是吧？但是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这就是垂臂待我，引力时节啊，念念不舍啊，他在这个念头啊，不舍一个众生呢。阿弥陀佛的念头，实际上阿弥陀佛没有念头，阿弥陀佛无念头，是由于众生在这里苦，所以阿弥陀佛他来以他的慈悲的念头紧紧的施舍我们啊。所以我们每一声佛号每一种苦难都有阿弥陀佛的这种念力的加持，不舍我们啊，这个念念不舍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如果我们这些众生在这个时代修行没有阿弥陀佛的念头上的不舍，我们是很难修行的，我们的信愿是很容易退转的，我们的菩提心是很容易丢失的，五欲六尘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占领主要的地位的。所以这个佛经也说，就好像这个鱼子，这个鱼子如果鱼母不去念鱼子，这个鱼子就会烂坏。以这个来比喻，众生修行如果佛不去念他，没有得到佛的念，他菩提心就容易烂坏啊。那在净土法门，菩提心就体现在信愿嘛，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念念不舍的加持，我们的信愿是容易退转的。你想想我们一个人道的众生要相信佛法界的东西多么难，我们有时候会念都觉得哎呀又好像很恍惚，又好像很茫然，这极乐世界到底存在不存在，他怀疑又出来了啊。再看看这个世间，如果还比较顺利的话，他这个世间就是哎觉得还蛮不错，还挺留恋，这些东西都很难的啊，这都骗不了人的啊。这个世间东西对我们太熟悉了，西方极乐世界对我们太陌生了，虽然在知性层面我们觉得那地方好，但在感情上在我们情怀上是不是转变了呢，都是很难。所以阿弥陀佛的念念不舍是对我们很重要啊，这种念念不舍的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真诚甚于剖心呢 啊我们就原来知道那个比干剖心啊，对那个商纣王啊的一个啊一种啊披露这种至诚之心啊，比干剖心。那么阿弥陀佛救度我们众生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念头，这个真是剖心啊，这个披服哦啊。所以阿弥陀佛的悲心还激切到什么程度？直接就到生死愁顶里面，到生死苦海里面。阿弥陀佛这个遍历这个三个道。所以三个道里面都有阿弥陀佛无量的化身哦啊，那化身就不是以佛的形象化，就是为了渡猪就变化猪，为了渡狗就变化狗哦啊，为了渡阿鼻地狱众生，阿弥陀佛就到阿鼻地狱里面去了。阿鼻地狱这无间地狱都是火海了，那阿弥陀佛也在这个啊火城里面不辞劳倦的救度众生啊。你看这种悲心的急切程度到这个程度了 啊，包括我们在人道里面，阿弥陀佛也有种种的化身。所以为什么说永明延寿大师相传是阿弥陀佛化身，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化身啊，风干禅师阿弥陀佛化身，就是这些有记载的都能，还有很多你我们不知道的啊，不仅是以比丘的身份，他可能变化国王的身份啊，变化这个居士的身份，变化甚至是外道的身份啊，甚至乞丐的身份，这些我们都是不认识。但虽然不认识，你想想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都应化过来过啊，连地狱里面都去，更何况人道。好，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是这样的大悲心哦，所以我们只要回转我们的心向阿弥陀佛，投奔阿弥陀佛，就好像一个浪子是思念他的慈母一样啊，孺子恋母。那么阿弥陀佛这个慈母时间以来都在意念我们，我们这些浪子只要回有一念回转，再去念我们的慈母，哎，母子就能够交感啊。那这正是违戒了阿弥陀佛的慈悲的胸怀，只要我们一念的去念慈母，母光马上摄受这个子光啊，绝对就能往生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浪子跟弥陀慈母的这种感通是什么呢？不于当念便得往生。大家了解这个往生是一念往生的，不超过当下这一念就能往生。对这一念往生，在无量寿经里面有多处表述，在那个这个三倍往生啊，唐一本里面讲，如果有众生住在大乘佛法，以清净心归向阿弥陀佛，乃至十念愿生其国啊，那心不疑惑，疑惑肯定往生，甚至不是贪十念，乃至获得一念净心，一念清净的信心，发一念心念无量寿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无量寿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也就是这发一念心念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决定往生了。都你说说这个圆顿之极呀，一念啊，在康生凯的本子讲也是啊，佛告弥勒，岂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啊，当知此人为的大典，则是具足无上功德。就是闻到阿弥陀名号那种欢喜，那种踊跃，只要一念，一念的欢喜踊跃，他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阿毗跋致最终成佛，也是他一念问题啊。所以这个讲十念往生啊，讨论这个无量寿经讲十念往生啊，这个谭论大师他有一个判断，这十念往生不是说你非要念够十念，他十念往生是表明一个过程，表明你往生的这个境界成办了，成就了啊，不必须要到底是几念，就是你可能当下这一念切入进去了，你就当下这一念往生啊。如果当下这一念没有切入，你第二年相续的第二年、第三念、第四念啊，它只是你的念头相续啊，不去想其他的啊，是从这个意义上建立十念的概念。所以十生乃至一生级的往生，实际上最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念往生的。我们下地狱是也是一念下地狱的，我们往生净土也是一念往生净土的，我们念百千万亿生的佛号无非是成就那一念而已啊。所以在理上我们要相信是一念往生，在行持上 要一生多念啊，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从往生这一点当中，你只要跟阿弥陀佛啊这个母子感应道交，你当下这一念就得往生，不必一定要经过十年的满数才去往生啊。所以他这个是啊非常圆融的一个知见啊，这个妙耶大师啊，他这个知见啊，真正是啊把净土法门的精髓把握得很准啊。但我们可不要想哦，既能一念就能往生，那我就啊就很啊就不念了，反正一念往生啊。那这一念是母子感通的这一念呢，这不是一个浊染的一念呢，这是生性切愿清净的一念呢。所以我们就要多念来成就这一念啊。所以你说乃至发一念净心啊，欢喜踊跃乃至一念，他这个一念不是我们平时的这种啊散乱的浊染的啊迷恋五欲六尘的啊这样的一个一念，不是这个啊。所以为了成就这清净的一念啊，欢喜踊跃的一念，我们平时要多多念佛啊，这样啊就一定得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